个希伯来应该做奴仆的，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已经拯救出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奴仆的。但是因着这个希伯来人贫穷了，把自己卖了，结果就做了奴仆。不止这样，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把他们手中那块地就卖了，你知道这是得罪神的，神不许可人把地卖掉。结果呢，如果贫穷了，他只好把地也卖了。那么弟兄姊妹，地一卖了，那么然后呢，或者呢，这个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有的人这个，比方说有的人呢，他这个没有儿子，或者还有的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呢，他如果先走一步，结果就留下寡妇。那么这个时候呢，地是有，但是没有人承受这个地，没有人承受这个产业，结果这个人的名呢，就慢慢那个名慢慢他的名啊就不再存留了，这个名慢慢的就被涂抹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什么呢？这个和将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名存留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说到底这个人是哪一个支派的，然后你才能够断定到底弥赛亚应该是怎降生，是怎，你才能证明谁是弥赛亚。所以为着弥赛亚，为着基督的缘故，每一个人的名都应该存留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儿女，结果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寡，就是这个人死去的人，他的兄弟或者至近的亲属应该要娶他的，那为这个死人留下名，然后就能够承受那个产业。所以什么叫至近的亲属呢？至近的亲属就是能够为这个当事人留名，也能够为当事人赎他的身体，或者把地赎回来，就到了有一个时候他可以把那个地赎回来，因为这是神的目的。所以谁能够有这个权利呢？根据旧约的圣经，只有最靠近的亲属，这就是我们中文所说至近的亲属，才能够做赎回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像浪子一样，我们本来是在我们本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神创造的时候，那我们晓得是不可以卖，但是最后呢，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就卖给罪了。那么感谢神呢，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做我们的救赎主。那主怎么做我们的救赎主呢？就是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我们这些都是人，所以呢，今天主如果要救我们的话，一定要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所以我们的主道，所以道就成了肉身，神就变成人，这样才和我们发生了至近亲属的关系，然后他呢才能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做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一章的圣，这一卷的圣经呢，可以很多人说是全本圣经里面讲救赎讲的最清楚的一卷书，那一点都不错。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德记的话，你发现这里的的确确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救赎的事，就是说波阿斯怎样救赎，怎样赎路德，赎拿俄米，那么主也怎样的救赎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路德记的话，我们发现也能帮助我们。所以有的，你看今天如果你找一些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讲路德记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个路德怎样，这个波阿斯怎样做路德的救赎主。那么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路德。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全面，是不是整个路德记只是告诉我们婆婆跟媳妇怎样相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呢，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多余的，因为只要第一章跟第四章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婆婆跟媳妇要怎样的相处。那么假设呢，整本圣经，就或者整个路德记只告诉我们 什么，只告诉我们那个救赎的道理的话，那么这个救恩的道理呢，应该第二章第三章就够了，就不需要有第一章。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路德就是讲什么，包括人际的关系，包括救恩的道理，没有错，的的确确都在里面。但是我们能不能求圣灵给我们一把钥匙，叫这把钥匙叫我们能够把整本的路德记把它打开了，那这样就能叫我们从它，从路德记就能够得着帮助。我想我要引这个王明道弟兄的一句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对主的话就能够完全的认识。我们在中国讲道理啊，特别注重那个道，那实在说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那个道，那个在这个原文是 logos 就是长篇大论的道。那么每次我们要领会啊神所给我们的道，比方说像路德记很明显是道，神的道。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道呢？我觉得有一次啊，这个王明道弟兄啊很有意思，特别是他从监牢里面被放出来以后，有人就问他，因为有人问他，就提起呢神在这几十年在中国所使用的几个人，然后王明道弟兄他就综合的有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说我王明道，意思他就是他是讲道德的，你知道你讲了道的时候啊，那么王明道弟兄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的，他是讲道德的，那这一点都不错。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对于王明道弟兄有认识，你特别读了他的书，你实实在在觉得这位弟兄的确把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做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有一些格言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中国基督徒中间很少有一个人像王明道弟兄那样啊，那个对于那个圣经里面这些处事的原则，那个光，那个亮光有那么清楚。那不光这样，他自己就是一个光明磊落、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也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说：“我是讲道德的，意思就是说，你讲道德，我是讲道德，意思就是他是专门注重道德。”他说：“贾跃民弟兄呢？你知道贾跃民弟兄是一个。”是这个在中国前几十年中国可以说是最会读圣经的一位，在许多会读圣经他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可以说在全中国到今天能够给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有帮助的，特别对整个救恩对各方面能有帮助的，很少有一个人像贾跃民弟兄一样。所以呢，你叫王明道弟兄说贾跃民弟兄是讲道理，那我是讲道德，他是讲道理的。然后呢，他提起另外一位弟兄，就是尼托生弟兄，他说尼托生弟兄的是讲道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道呢？道里面不只有道德，不只有道理，也有道。所以你看主在大陆在中国的确兴起了这几位好几位弟兄，那的确是把神的话的各方面能把它概括了。所以为了这些我们要来感谢主。那么这个道德道理和道路刚好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叫我们能够把路德记开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看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那很明显这卷书让我们摸到一些很重要道德的原则，那是没有问题。讲到救恩的救赎的道理，那是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道理。但是不止这样，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的也是一条路，因为这里乃是把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描写出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次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圣灵能把这个路德记的主题能向我们启示出来。 然后这一把的钥匙不只开启了道德的一面，也开启了道理的一面，更开启了道路的一面。那这样神的话就是那个启示是完整的，是美丽的，是和谐的，而且是对称的。那这样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到道德的一面，或者道理的一面，或者道路的一面。因为在这一卷书里面碰见的不只是道德，不只是道理，也碰见道路。所以这一点希望在我们身上能有很深很深的影响。我们说过路德记有诗也是散文，那为什么是短篇的故事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他的散文，来仔细来读他的记载的话，你会发现呢，路德记里面呢不光是有许多诗，路德记给你的印象啊就像一幅一幅的画一样，总共四幅画，总共是四个不同的景色。如果你仔细的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会发现第二章是一种的景色，第二章是另外一种景色，第三章又是一种景色，第四章还有另外一种景色。那么圣灵呢就把那个景色的重点就替我们提出来了。那假设我们能够掌握这几个很重要的景色，那么你看整一首整本的路德记就像画一样，一面你说它是四张的画，但另一面又是一张的画，它一面是画，另一面又是诗，给你的感，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你觉得是画，当你听得见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首诗，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感觉，圣灵是借助诗和借着画试着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每一幅美丽的图画的时候，如果你要欣赏它，这个我们知道画画的人呢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主题的，比方说这里有个花瓶是这个画画的人所要画的，所要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他不会，如果会画画的人他不会只把一个花瓶画在那里，他一定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一些衬托的，那这样呢你能够把那个主题啊能够衬得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借着光线，借着线条，还有借着一些背景，就能把那个主题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圣灵怎么来表现路德记这里面这一张画呢？所以你会发现圣灵就用另外两本书，我们叫圣经啊，永远是用圣经解释圣经，神的话永远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路德记，不能光懂得路德记，因为你虽然路德记要表现出一个属灵的主题，但是呢你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来衬它才可以。那么有一个角度呢，我们称它是一个平行的角度，那这个所谓平行的角度就是圣经用另外一本书要把这个路德记把它衬出来。那我们如果仔细读全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本书是平行的书，那本书什么书呢？就是以斯帖记。为什么它和路德是平行的呢？因为只有全本圣经，只有路德记跟以斯帖记是两本书是以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两本书，你再也找不到第三本、第四本。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呢？因为圣经里面每次说到女人的时候，特别是指着我们主观的经历来说的，说到男人的时候是特别代表客观的真理来说的。所以你看圣经给我们一本路德记，还有一本以斯帖记，是借着以斯帖记要把路德记衬出来，因为这两卷书都是说到经历的书。那现在你怎么明白路德记的经历呢？圣灵就用以斯帖记来衬托它，来把它借着平行呢，就把这个路德记的特点就让它突出出来，那么我们就会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比较路德记跟以斯帖记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除了他们同样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之外，第二，你会发现路德跟以斯帖有很多很像的地方。路德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一个以色列人，而这个以色